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一起来起立唱赞美诗112首，赞美诗112首。
我愿跟随我救主，无论走何路，我愿快乐之地，我在有苦之处，既有救主引领，我愿时刻跟随主，一路跟随直到天国生命树，跟随跟随，我愿跟随救主，无论在何地方，我愿跟随主，跟随跟随，我愿跟随耶稣，无论何处我必跟主不止步，我愿跟随我救主，无论走何路，我在狂风暴雨，我与荆棘漫步，领主亲手引领，我从不怕隔在乎，一路跟随直到天国生命河，跟随跟随，我愿跟随救主，无论在何地方，我愿跟随主，跟随跟随，我愿跟随耶稣，无论何处我必跟主不止步，我愿跟随我救主，无论走何路，我心灵常与主同在，永的坚固，我所当走一生路途，主指引正确，始终得到主所应许征服了，跟随跟随，我愿跟随救主，无论在何地方，我愿跟随主，跟随跟随，我愿跟随耶稣，无论何处我必跟主不止步。
哈利路亚，各位长职传道负责人以及弟兄姐妹，还有我们线上的同龄，大家平安。感谢主的带领啊，让小弟呢这次还有这样的机会啊，来到我们大同教会啊，一起跟大家来啊，在安息日的晚上一起来啊聚会敬拜神啊。那小弟晚上呢，今天要以五种仆人这个题目呢，来跟大家一起学习跟勉励。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啊，我们都是仆人的角色哈。那我们今天坐在会堂这里呢，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是主耶稣的仆人。那我们呢，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有我们该做的一些事情，还有我们在我们的工作上面，哎，在生活上面啊，我们啊也是做别人的仆人，别人的部属。那当我们身为一个仆人的时候呢，那我们啊，什么是该我们应该要去做的？那什么是我们不应该去做的？那我们怎么做呢，才能够得到这个主人的赞美？还有再怎么做呢？啊，这个是能够做，我们要怎么做呢？能够对我们的主人呢有所帮助啊。这是小弟晚上呢要借着圣经中的一个道理来跟大家一起来做学习的哦。那我们请翻开《列王记下》的第五章。《列王记下》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二十七节这一段呢，是记载乃曼元帅啊，他得到大麻风以后呢，来求以利沙帮助的一个过程哈。那我们一起将第五章来读过一遍。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二十七节。第五章第一节，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先前亚兰人成群出去，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这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她对祖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 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乃曼进去告诉他主人说，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说。亚兰王说，你可以去，我也答信于以色列王。于是乃曼带银子十他连德，金子6000舍克勒，衣裳10套，就去了，且带信给以色列王，信上说，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以色列王看了信，就撕裂衣服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呢？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一看，这人何以寻隙攻击我呢？神人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就打发人去见王说，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可使那人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于是乃曼带着车马到以利沙的家，站在门前，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7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乃曼却发怒走了，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大马色的河亚巴拿和法尔法，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吗？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于是气愤愤地转身去了。他的仆人进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7回，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以外没有神，现在求你求点仆人的礼物。以利沙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受。乃曼再三的求他，他却不受。乃曼说，你若不肯受，请将2坨子的坨土赐给仆人，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与别神，只献给耶和华。唯有一件事，愿耶和华饶恕你仆人。我主人进门庙叩拜的时候，我用手搀扶他在临门庙，我也屈身，我在临门庙屈身的这事，愿耶和华饶恕我。以利沙对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乃曼就离开他去了，走了不远。神人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心里说，我主人不愿从这亚兰人乃曼手里受他带来的礼物，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跑去追上他，向他要些。于是基哈西追赶乃曼，乃曼看见有人追赶，就急忙下车迎着他说，都平安吗？说，都平安。我主人打发我来说，刚才有2个少年人是先知门徒，从以法莲山地来见我，请你赐他们一他连得银子，2套衣裳。乃曼说，请受2他连得，再三的请受，便将2他连得银子装在2个口袋里，又将2套衣裳交给2个仆人，他们就在基哈西前抬着走。三更，基哈西从他们的手中接过来，放在屋里，打发他们回去。基哈西进去，站在他主人面前。以利沙问他说，基哈西，你从哪里来？回答说，仆人没有往哪里去。以利沙对他说， 那人下车转回迎你的时候，我的心岂没有去呢？这岂是受银子、衣裳、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仆婢的时候呢？因此，乃曼的大麻风必沾染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从以利沙面前退去，就长了大麻风，像雪一样白。阿们，感谢主吼。那这一段里面呢，是说到说乃曼元帅啊，他得了大麻风以后呢，最后啊被先知以利沙医治的一个过程吼。那在这里面呢，我们从这一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五种仆人吼。那第一种仆人呢，就是在第一节这里啊说到的是乃曼元帅。我们看第一节吼。第一节这里说，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借着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他长了大麻风。那在这里说呢，乃曼元帅他在王的面前为尊为大。那今天我们做仆人的人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像这里的乃曼元帅一样，在我们的主人面前，我们的主人会来尊敬我们，那非常的看重我们，让我们的主人呢能够觉得我们非常的重要。那为什么乃曼元帅他能够得到他主人的一个尊重呢？那在这里第一节的后半段就有说明，因为他使亚兰人得胜，打了胜战，打赢了这场战争。所以身为仆人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要对我们的主人有所贡献，那能够来帮助我们的主人，并且当我们能够帮助我们主人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在我们的主人面前显出我们这个有价值的一个地方。所以当乃曼元帅他知道这个以利沙先知能够医治好他的病的时候呢，他向他的主人就是亚兰王告诉亚兰王说他想要去找先知来医治他的病。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看乃曼元帅他的主人是怎么回应的。我们来看第四节这里，第四节这里说，乃曼进去跟他的主人说，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说，亚兰王说，你可以去，我也答信于以色列王。于是乃曼带着银子十他连德、金子6000舍克勒、衣裳10套就去了。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当乃曼元帅他告诉他的主人亚兰王他想要去找先知来医治他的时候呢，亚兰王他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亚兰王不是说好，那你去就这样就结束了。我们看到亚兰王他是很积极的来帮助乃曼元帅，甚至在这里圣经里面写到说，他帮这个乃曼元帅写信给以色列王，那请以色列王呢能够来帮助乃曼元帅来处理这件事情。所以说我们今天我们做一位仆人，做一个仆人，我们如果能够可以像乃曼元帅一样，我们就是一个成功的仆人对我们的主人来说，我们就是一个好仆人。因为当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的主人愿意来帮助我们，来帮助我们度过这个难关，因为我们有将我们的本分做好，我们该把我们该做的事情都做好了，做好一个仆人的本分，让主人能够得到帮助。那当我们需要被帮助的时候，需要协助的时候，我们的主人就自然的愿意来帮助我们。那另外一点呢，在十四节这里有记载，我们看十四节哈。十四节这里说到说，乃曼他的大麻风呢能够得到洁净呢，是因为乃曼元帅他听先知的话，他去约旦河沐浴7次，所以他能够得到洁净。所以洁净以后呢，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常常会忘记的，就是我们得到帮助以后呢，我们有时候会忘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可能会忘记来感谢对方，来报答对方。所以当我们得到别人的帮助，或者是我们得到别人的恩惠的时候呢，我们要能够像这个乃曼元帅这里他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能够感恩，能够报恩。所以从他的角度来看呢，他乃曼元帅他 啊，因此得到很大的一个恩典，得到一个很大的恩惠啊。所以他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啊送礼物给先知，表达他对先知的一个感谢，一个感恩的心哦。这是乃曼一说他可以做到的事情啊。所以这同时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也应该要这么做。当我们遇到别人的这个协助的时候，我们要能够懂得感恩，懂得报恩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哈啊。所以这也是乃曼元帅他之所以他会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哈。我们来看一段经节，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22章。《使徒行传》的22章的16节，《使徒行传》22章16节，16节，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阿们。这里圣经说到说，我们要求主耶稣洗去我们的罪。那一样的，我们今天就像乃曼元帅一样，他得到的是肉体上的大麻风。那但是呢，当他知道他能够有机会来被医治的时候呢，乃曼元帅他就赶紧的去做，希望能够让自己身上的大麻风得到医治。那今天我们啊，走在这一条救恩的道路上面哦，也是一样，在我们还没有归入主耶稣名下的时候呢，我们每一个人就像乃曼元帅有属灵的大麻风，那就是我们是带着罪的哦啊。当我们知道呢，我们能够得到主耶稣的拯救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像这里的乃曼元帅一样哦，那能够赶紧的来寻求主耶稣，赶快的到主耶稣面前，然后求主耶稣让我们的罪，让我们所犯的过犯，所犯的过错啊得到赦免啊。那今天呢啊，我们都坐在这里，那我们呢也已经啊接受大水的洗礼，那我们啊领受从主耶稣来的恩典，那我们是不是还能够像乃曼元帅一样，我们能够来报恩，能够感谢我们天上的真神，或者是说我们啊时间一久了以后，我们就渐渐的麻木，渐渐的麻痹了，觉得说今天我从神那里领受啊恩典啊，有永生的盼望，这好像是理所当然，是我应该得的事情啊。所以从这个乃曼元帅的这个作为里面，这个记载里面来提醒我们，当我们遇到机会的时候，我们要能够想尽办法来抓住机会啊。所以当我们得到从神而来的恩典的时候，我们要能够感谢神，能够报答神哦。那我们除了感谢以外，我们要更加的来珍惜哦。所以就像乃曼元帅在这里最后像以利沙所说的，说我们来看回来列王记上列王记下的5章17节，这里列王记下的5章17节，17节这里说，乃曼说，你若不肯受，请将两骡子驮的土赐给仆人，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给别的神，只献给耶和华。阿们。这里乃曼元帅他知道医治他的是谁了，所以乃曼元帅他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他除了感谢以外，他也很珍惜他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恩典，所以他希望能够紧紧的抓住这一份恩典。所以他说，从今以后我必不再献燔祭或平安祭给别的神了。所以他在这里他认识天上的真神，而且他懂得抓住机会来报答天上的真神。那对我们来讲，就是我们要懂得机会，如果教会有需要的时候，在圣工上面，或者在传福音上面，或是在牧养上面，我们都需要人手，需要人来协助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像乃曼元帅一样，抱着一颗感恩的心，抓住这个机会，然后马上起身，将我们所能做的做在主耶稣上面，报答主耶稣给我们的恩典。这是第一个仆人让我们学习的地方。第二个仆人，那这个仆人呢，在整个这个记载里面呢，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起点哦。那也就是这个小女子，在第二节的这个小女子哦，我们看2节到3节。第二节，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这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 对他的祖母说，巴不得我的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那在这里呢，圣经记载说，这一个小女子她是在以色列国被掳去做乃曼妻子的这个仆人，那也因为她被掳到乃曼妻子的家里面，所以她有机会能够来向她的祖母做见证，所以最后让乃曼元帅能够得到医治。所以这一个小女子啊，她虽然是一个被掳的身份，但是呢她可以很勇敢的把握机会来做见证，将这个好消息这个福音呢来能够传给这个乃曼。所以今天我们大家也是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借着机会啊，当我们有机会的时候，我们能够抓住这个机会来传福音啊，给我们身边这周围的人，我们的亲朋好友啊，让他们一样有机会能够得到这一份福音啊，得到这一份救恩，来亲近神啊，让人得到恩典呢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我们因着我们的一句话哦，那可以让对方呢得到一个很大的恩典，得到很大的帮助啊。所以以这个小女子来说呢，她是一个仆人，那她只是一个来服侍乃曼妻子的一个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人，但是呢他有几件事情是值得我们来学习的。那第一件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就是他能够勇敢的来做见证。那其实要能够勇敢的来做见证其实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就像我们平常一样，我们平常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能够很勇敢的向我们周围的人，像我们的朋友亲朋好友邻居们来做见证。有时候我们想要说想要做见证，但是我们又会担心会害怕，然后又退缩了所以我们可能因为我们会想说会想很多我讲的这样子不知道他会不会听他会不会接受，还是说我讲了以后他不愿意他拒绝我呢，我们会考虑很多。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小女子她的作为，她没有想很多，她是勇敢的就直接的来做见证。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第四章，使徒行传的第四章的二十节，使徒行传四章二十节，二十节，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阿们。在这里呢是圣经来提醒我们说我们所听见所看见的我们不能不把它说出去，我们不能不把它传出去，因为传福音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该做的，也是我们的本分，也是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们要能够把福音传出去，就像这里这个小女子一样，让越像这个乃曼一样就是像这个小女子一样，让需要被帮助的人来得到帮助，得到神的恩典那这个小女子呢，她在做见证的时候也是一个有一件事是值得我们来学习的，就是她的信心我们看她是怎么对主人说的我们请看回来列王记下的第五章，列王记下的第五章第三节，这里那在这里说呢，巴不得我的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这一个小女子她知道说她的主人如果真的去找先知就一定能够得到医治所以她接下来说必能治好她的大麻风所以这一个小女子呢，她向人在传福音的时候呢她是带着非常有信心的她是非常肯定的，她相信她所说的她所做的见证一定可以来帮助人。所以在我们传福音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像这个小女子一样这么的有信心呢所以圣经也跟我们说如果我们有信心我们就能够得到神的喜悦但是我们的信心要从哪里来呢所以我们的信心可以从祷告来，我们的信心也可以从我们借着我们的聚会，借着我们的听到来让我们得到信心那我们来看罗马书的第十章， 罗马书十章的十四节，罗马书十章十四节，十四节，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我们跳过来看十七节，十七节，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一段圣经呢，告诉我们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我们听道呢是从基督来的。所以我们要能够得到信心，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能够听到，能够来亲近神，那了解圣经里面的教导。那当我们明白了以后呢，我们的信心自然而然就会越来越增加，越来越好。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信心能够从祷告来。那在路加福音的十七章第五节，这里说到说啊，使徒对主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使徒他对主耶稣求主耶稣说，跟主耶稣说，求主啊，你加添我们的信心。那也就是说，使徒们他们知道，其实他们的信心是不够坚固的。但是呢，他们呢却能够一样，就是能够知道说能够求主耶稣，就是借着祷告来向神求，给他们信心。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的信心要增加，我们就要能够效法使徒一样，跟主耶稣求信心，在祷告中向神呼求。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中，我们很缺乏的就是信心啊。所以我们知道说这福音是一个让人得救的福音，那这个福音呢也是带着力量的，但是呢我们是不是能够真的有这样的信心把这个福音传出来，说出这样的话来。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小女子，她一样的，她有这样的信心，她凭着信心说出为主耶稣做见证，把这个福音传给乃曼的妻子，让她乃曼能够得到医治。所以当我们今天有机会来到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要能够趁着有机会，把握机会，让对方能够得到这一份美好的福音得到神的恩典这也是这个小女子让我们学到的一个值得我们效法的一件事情。那第三个仆人呢，就是在圣经里面我们会看回来列王记下的第五章，列王记下的第五章，这里面呢，这个仆人，第三个仆人呢，只出现在这里一次，就出现在这里一次。那这个，但是呢，这个人物很重要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忽略他没有去注意到他但是呢，我们在做仆人的过程中，我们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好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来看第十三节，这里五章的十三节，十三节，他的仆人进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阿们。这一段圣经是记载乃曼的仆人，为什么说他很重要？因为我们可以从前面的经节里面看到，乃曼去找以利沙，结果以利沙一开始他其实并没有出来见乃曼元帅以利沙只是叫乃曼元帅去约旦河沐浴七回这样子他就能够得到洁净了那乃曼听到以后呢他非常的生气气愤愤的想说我好不容易来找你，求你来医治我结果你不但没有出来见我，那你也没有医治我反倒要我去沐浴河那里洗七次澡这样就会好了吗？所以乃曼的元帅呢，他的反应是一个正常人也会有的反应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乃曼的仆人他做了一个动作那如果今天我们换成我们是乃曼的仆人，我们是不是也会跟他一样做一样的动作，跟他说一样的话乃曼的仆人他怎么说那如果是我们，我们可能会说先知要你去你就去啊，你就听话嘛这样子，那你何必生气呢？但是呢，如果我们只是这样子的讲，可能平白的这样子描述过去那这样子劝对方，也许对方不见得能够接受，也不见得能够听下去 但是呢，我们看乃麦的仆人呢，他在说话上面非常的有技巧啊。那这也是我们现在常常强调的，就是我们如何把一句话说好，让对方能够听得下去，然后让对方能够接受。那我们来看乃麦仆人他是怎么说的。他说呢，若是先知叫你做一件大事，难道你不会去做吗？所以意思就是说你一定会去做啊，因为你会想说，如果今天啊，我把这一件大事这么重要的事情我把它做好了，那我就能够得到医治了。那乃麦仆人用这样的话来提醒乃曼，那今天先知叫你去沐浴七回，在约旦河沐浴七回，这样子这么小的事情你都不愿意去做。所以当这个仆人呢，他说完这一句话之后呢，我们看乃曼的反应。乃曼他本来是在发怒中，是气愤愤的，但是当他的仆人这样子劝他以后，这个乃曼他的气就消了。所以可见呢，这个乃曼的仆人他在说话上面是非常有智慧的。所以我们今天做一个仆人，我们要提出建议来帮助对方，或者是说我们在我们的工作上面，我们的生活上面，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朋友，我们知道对方他做的事情，他做的决定可能是错的，可能会伤害到他自己，我们想要来挽回他，帮助他的时候，那我们要去想说，我们所说出来的话他能够听进去吗？那我们怎么说他才能够接受？有一句话就是忠言逆耳嘛，就是说这句话是对对方是很有帮助的，但是呢这句话其实并不好听，甚至让对方听起来会很刺耳，但是呢我们如何把这样一句很刺耳的话然后不中听的话把它说出来，而且把这句话说得好听，让对方能够听下去，能够听进去。我们来看箴言的第25章，箴言25章11节，箴言25章11节，11节，一句话说得何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阿们。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一句话若说得合宜，就像金苹果在银网子里。这个画面是非常美的画面，也是非常搭配非常搭调的一个画面。所以我们要如何将一句话说得合宜这也是我们身为一个仆人我们要去努力来学习的一个地方。因为当有一天我们如果要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要如何能够说出这样的一句很关键的话来让对方能够听下去，也能够听到心里面借着我们所说的话让对方能够改变心意就像乃曼元帅一样，他本来已经非常生气，转头就要回去了，但是因为乃曼的仆人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就挽回乃曼他的心，改变了他所以让他能够回转所以对乃曼元帅来讲他今天能够有这么一个好的仆人也是一件非常美好的意思。那一样的意思就是，如果今天换成是我们，我们是做主人的，我们像乃曼元帅一样，那我们的仆人，我们的部下说出一个有建议，好的建议的话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像乃曼元帅一样，能够静下来听听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仆人、我们的部属给我们一个好的建议呢？我们能够听进去吗？我们能够思想一下，他这样讲，我们的对方这样讲，对我们是不是他是要帮助我们？他是不是为我好？我是不是需要调整一下？我是不是需要改变一下？所以乃曼元帅他做到了这件事情，他静下心来听他的仆人说，调整自己，改变自己所以他觉得他仆人讲的有道理，他真的听进去了所以虽然他在生气中， 但是他愿意听进去，听下，愿意听，停下来听一听别人的建议，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在情绪上面的时候，有时候对方讲的我们不见得能够静下心来听进去。所以乃曼元帅他做到这一点，这一点是我们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乃曼元帅他因着仆人给他的一个建议，他愿意听进去，他到沐浴，那他到那个约旦河沐浴七回，因此得到了洁净。这是乃曼的仆人跟乃曼啊，他让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个地方。那接下来我们来说第四种仆人。那这个仆人呢，也是在这个故事里面呢，这个事迹里面是一个最关键的仆人，那也就是先知以利沙。因为如果没有先知以利沙，神就没有办法借着以利沙来行出这一个神迹，来成就这一个神迹。那以利沙他是神的仆人，而且他很有信心，他也知道说今天神要赐这样的机会给他，所以借着他的手来显出这样的一个神的大能。啊，如同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有机会的时候，神要借着我们的手来彰显神的大能的时候，来彰显他的恩典的时候，我们要能够像这里的以利沙一样，我们要能够记住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成就是从神而来的，是神借着我这个小仆人来显出神的荣耀，并不是我自己，我的能力有多好，或者是我的成就有多高，我有多厉害。所以当别人来向我们道谢的时候，来感谢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应该得到别人的感谢。因为就像这里的以利沙一样，我们看十六节，这里我们看未来列王记下的第五章十六节，十六节这里说，以利沙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受。乃曼再三的求，他却不受。这段圣经这样记载说，当以利沙先知他帮助乃曼，让他的大麻风得到医治了以后呢，乃曼元帅要来感谢他，但是呢，这里以利沙他将这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他不愿意接受乃曼元帅的礼物。那为什么以利沙他不愿意接受乃曼元帅的礼物呢？因为他知道医治他的不是他自己，医治他的是天上的真神，是神借着他的手来行出这样的神迹，来医治乃曼元帅。所以今天我们做神仆人的人，我们也能够来记住这一点，当神借着我们的手来让别人得到帮助，得到恩典的时候，我们要能够将荣耀归给神。我们不要觉得我们自己好像真的很厉害的样子，甚至把荣耀都归在自己的身上。那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做仆人的人，我们做仆人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是因为我们是这一个人的仆人，所以我们因着我是这一个人的仆人，我才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成就一件事情，所以这个功劳不是我的，这个功劳是我们的主人的，只是我是他的仆人，所以我有机会来成就这件事情。所以这个荣耀是归给我们的主人，不是归给我自己。所以当别人来回头要感谢你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接受别人的感谢呢？所以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个地方。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以利沙先知让我们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我们要将荣耀都归给神，要将荣耀都归给那真正施恩典行奇妙的神。所以对以利沙来讲，他有一个很好的态度，就是他把工作做好是他做一个仆人的本分而已。他的本分是什么？他的本分就是帮助人，让神借着他的手，借着他自己这个仆人来完成神的旨意。所以在关键的时候，以利沙先知他愿意站出来，他能够很有信心地跟王说，请你到我这里来，我可以医治你。因为他知道这是神的全能，不是他自己。 所以这就是以利沙的一个价值。那最后呢，我们来看最后一个仆人。最后一个仆人呢，就是在基哈西，就是基哈西。那基哈西呢，是这五种仆人里面呢最需要我们去警惕的一种人。因为我们看到基哈西这里的一个表现，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千万不要跟他一样。我们看二十节，列王记下的五章二十节，二十节，神人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心里说，我主人不愿从这个亚兰人乃曼的手里受他带来的礼物，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跑去追上他，向他要一些。阿们。在这里圣经说到说，当基哈西他看到哇有这么多礼物的时候呢，他发现他的主人一个都不拿啊，所以他这个时候他的心里面就起了贪念，有了贪心啊，所以他想说哇这么多礼物他的主人啊都以利沙都不拿啊，实在是很可惜啊，所以就后面就开始计划啊要怎么样来拿这些礼物。所以在这里也提醒我们说，我们往往会做一些不对的事情，那我们会做出这些不对的事情，很多的时候都是因着我们贪心开始。所以我们看这里基哈西他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地呢，他就这里说他就追上去了。那一开始呢，他就是先说谎，他用说谎的方式来欺骗乃曼元帅。那第一次他向乃曼元帅骗了两他连德跟两套衣服，那第二次他又再一次的说谎，他跟那个以利沙说他没有乱跑，连续说了两次谎。为什么他要说这么连续说两次谎呢？就是因为他贪心。所以当他欺骗以利沙的时候呢，基亚西他其实他的心里面他知道他这样做是不对的，但是他明明知道这样做是不对，他又去做，所以可以说是明知故犯了。所以他说了第二次谎，为什么他说第二次谎？因为他知道他前面做的是错的，用谎言来遮盖前面的不对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基亚西他最后他得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他得到的是最后这里讲到说，乃曼元帅的大麻风就跑到基哈西的身上，甚至呢，在这个二十七节后半段这里说，以利沙对基哈西说：“你跟你的后裔都会得到大麻风，直到永远。”哇，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种咒诅，这么大的一个咒诅，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从贪心开始。所以我们从基亚西的身上我们可以学习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要贪心。因为当我们一起贪念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做不对的事情。那我们说了第一次谎以后，我们为了要遮盖之前的谎言的错误，我们又会再继续的说谎。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做一个仆人的，我们不要像基哈西一样，我们要能够做好我们的本分，我们不要贪心。那最后呢，我们来看一段经节，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提摩太前书的六章第九节到第十节，提摩太前书六章九到十节，提摩太前书六章九到十节，第九节，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阿们。这段圣经这么说，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不要贪爱钱财，因为我们如果贪爱钱财就会像这个基哈西一样被钱财迷惑，然后陷在网罗里面，最后呢离了真道，离开主耶稣，甚至像基哈西一样，最后受到了咒诅，连他的子子孙孙都受到永远的诅咒。所以今天晚上呢，小弟借着这个乃曼元帅 得医治的这个事迹里面啊，提出五种仆人呢，来跟大家互相的学习跟勉励啊。那每一种仆人，他都有值得我们来学习，还有值得我们警惕的一个地方啊。那我们今天做人的仆人，我们今天做神的仆人啊，我们都可以能够扮演好我们该扮演的一个角色啊，就像这个事迹里面所提到的一样啊，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把它拿出来，把它学起来，把它行出来哦。那值得我们警惕的，我们把它记起来啊，不要犯啊一样的错误啊，造成啊一辈子无法弥补的遗憾。那也求主带领我们的脚步啊，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啊到这边，最后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380首，赞美诗380首。
主是我生命。